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严重不公，中国养老金真相令人扎心；二、倒闭潮、降薪潮来了，中国医院财政困境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严重不公，中国养老金真相令人扎心。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近日在官媒举办的经济学家建言2025中国经济对话中披露了中国养老金结构的真相。处于顶端的主要由政府公务人员组成的退休群体约占7%，他们的月平均养老金为6000元以上。处于中间层，大约38%的企业退休人员为2000多元，而处于最底层的约55%的城乡居民，尤其是1.7亿农村老人，每月只有约200元。这组数据呢，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官媒都用扎心来形容，称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舆论认为，如果不下重手促公平，让7%的人让利给55%的人，那么农民老有所养就难以实现。中国畸形的养老金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农民福利从无到有，但和其他群体相比仍然略等于无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汪博士好，观众大家好。
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汪浩，汪博士您好。
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三组数据，两头差距悬殊，7%的是6000元以上，55%的仅为200元，这个数字呢触目惊心，难怪就连官媒我们看到呢都用扎心或心里不是滋味来形容。我请教目前人在伦敦的这个香港资深评论人季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这7%、38%和55%这三组退休人群？有人把中国的养老金结构用畸形来形容，这样说过分吗？
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叫做存在即合理，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就是这件事既然发生了，就一定是符合其背景的。那么我想表达的是，中国养老金结构让大部分百姓难养老的现况，是根源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存在。中国人就是生活在社会等级差别当中，从这个角度看，养老金的不公是必然存在于社会结构不公当中的。我们看中国劳动力分层的中国社会有多少个等级，你就清楚了。就业制度就出现了大政府包起来的事业编制，这里边还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那么还有企业编制，有国有企业编制，有国有控股的企业编制。再接下去还有行政编制，里面还分公务员编制、参公编制，就参照公务员编制的人员等等，这部分人他们大体是在体制内的，收入稳定，退休享受的这个待遇也就好。除此之外，城市还有低层大量的如民营企业的员工、自创人士、农民工等等，他们的收入并不稳定，难有保障，养老金自然高不了。还有我们看那个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务农的，其实根本难说有养老金的保障，不在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当中，充其量只是给一些生活补贴，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200元生活费这个数字。即使在中国农村，200元的生活费怎么能养老呢？对吧？农村农民这个群体是中国最底层的群体，早年他们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依靠力量，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也是最早市场化的试验者，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革开放他们是做了贡献。现在呢，老了不重用了，不被社会待见。那我们看到网上有个帖子啊，他流传的一个退休部长的退休金的明显表，显示每个月他有50000元的退休金，是云南农民的近500倍，还有公费医疗。所以说啊，中国的养老金结构的畸形啊，是中国社会结构畸形的结果。许波，
好的，那么刚才季先生把这个中国畸形的养老金制度、养老金结构啊，把它跟社会制度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了，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陆挺提供的这个数据呢，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农民养老问题。超过一半的退休老人，55%啊，他们主要是农村老人，月平均养老金约为200元，这个200元是怎么约为平均是200元，最高呢是233元。但是你刚到60岁的时候，就是刚到退休年龄，所谓退休年，农民没有什么退休年龄，但是呢，到60岁的时候发给你补贴，补贴呢是100元，所以我们把它平均一下呢，就是说平均可能是200元。我来请教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汪浩博士啊，您呢？我们看到报道，您也是中国出去的啊，那对中国的情况一定非常了解。那请问，以中国目前的生活成本衡量，每月200元的养老金，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2024年，李强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非常骄傲的作为他一个德政。提出来是要把中国农民的养老金增加，每个人每个月增加20元人民币，涨到123元人民币。所以这是中国政府给中国农民的基础养老金的数字，是123元人民币一个月啊。那我大概看了一下，现在中国市场上的鸡蛋大概1公斤7块钱人民币，所以你一个月如果有领到123人民币的话，你大概也就买10几公斤鸡蛋了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当然，你绝对是不能够生病的，你也不能够吃饱的，然后你也不能够养小孩的。你也不能够盖房子的，所有这些是靠老人的这个农村，特别是农民的养老金是完全不够日常生活的开销的啊。那当然，这个现在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留守农村的都是老人，年轻人、中年人都出农村进城去打工了。那他们要把小孩留在农村，所以老人要照顾小孩，那中年人、年轻人可能会寄一些钱回家啊，让老人贴补老人来帮忙带小孩，这样一种补贴的办法来让中国的这些农民可以勉强的生活啊。那当然，他们也种一些粮食，可以自己维持一个温饱的状况。所以从总体的情况来说，中国所谓共产党执政70多年，然后改革开放也40多年，然后建立退休养老金制度从30年前就开始了。那农村特别是刚才提到了，也包括城镇的一般居民总共加起来大概有5亿多人。都还只是在一个最基本的养老金保障的这个水平，也就是刚才 李强所说的123元人民币一个月，或者许波说的你们计算的一个平均的各地方的一个平均数字，大概2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啊，不管怎么样，200也好，还是123也好，都是不够保障基本生活的，特别是啊，不要说是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生病啊，生病的就真的是啊倾家荡产了。那这个情况是过去20几年，从城镇居民没有任何养老金保障，到有了养老金保障，从这个李强今年才刚刚把这个养老金保障最基本的从90几块钱人民币提高到123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而反过来，共产党的干部所谓的这个公务员制度本来就一直有养老金有退休金的，那本来是不是通过基金，而是跟工资直接挂钩，你反正工作的时候也不需要交任何退休金，而只需要这个退休的时候就按照你退休最后一年的工资拿一个百分比，通常80%以上的这个保障继续领下去，领到死，领一辈子啊。那这个情况这几年有一些改革，有一些变化，这个即使是公务员军公教也要开始自己在工作期间就开始要交一部分钱进入到个人的退休金账户了啊。但无论如何，大概有6000万人是享受这个公务员的养老金制度的，那平均就像你刚才提的大概是6000块钱人民币甚至更多的一个月这样一个概念。那另外大概有不到4亿人是所谓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大概是2500人民币一个月。那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工作的区域和处于什么样的工作单位。那特别是国营企业跟私人企业的退休金的状况又有些差别啊。那总体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城乡差别这个体制内人员跟体制外人员的差别，东西差别，这个一线城市跟三线城市的差别，真的都是非常巨大。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于中国养老金结构的这个观点和意见。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一位叫尹化荣的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尹化荣他说，原来中共的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就是要的这样一个结果，坐上了一个有7%的人抬的轿子。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我就想知道养老金只有200元的老人们怎么养老呢？中国70、80岁的老人们呢，依旧在第一线大城市干零活、散活、打工挣钱的大有人在，这种现象真的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另外一位叫爱中2021说，养老确实不公，中国无视那些150到300岁合资格老人金的发放，应该是美国为典范。我看明白了，这位爱中2021呢，他是在讽刺说美国养老金一样也是不公平啊。他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说现在呢，这个 Trump 就是川普政府呢，他发现了一些养老金的弊病，比如150岁还有300岁的这个老人还在领养老金。这个我说呢，这种现象有没有呢？也可能有啊，我们不知道啊，也可能有。但是我可以向这位爱中2021啊这位网友保证啊，美国养老金制度、养老金结构可绝对没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养老金结构那样的不公平。好，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讨论啊。说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 最近呢，在推特上非常流行一个帖子，这就是啊，推特大咖叫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啊，他转发了一个短视频。由于版权等问题呢，我们可能无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这个短视频看到一位田间辛苦劳作的这个农村老人，从相貌上判断呢，这位老农民早已到了城里人退休的年龄了。但是他不但不能退休，而且呢，无法老有所养。他说他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呢？根本没有钱医治。刚才汪博士说的那个问题，根本没有钱医治。那么最后的归宿，他说就是活一秒算一秒，最后喝农药就拉倒了。来请教季先生啊，看到许多有关农村老人自杀的这样的报道，那么这位老农民的悲愤呐喊，您觉得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呢？
我觉得啊，我是看了这个视频的。我觉得这位老农的悲愤的呐喊啊，他喊出的是对余生的一种绝望。因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还站在田头为生计劳作，他总有做不动的一天，但是没有资源养老，是吧？更别说是养病了、看病了，是吧？最后他只能是自我了断。那他大概是给自己画出了这么一条路，这绝对不是个案。我相信中国政府知道现况，但又有多少官员对他们的呐喊有共情呢？是吧？大多数是漠视。陆挺的数据啊，它是指刚才我们讲了处于最底层的55%的城乡居民，尤其是1.7亿的农村老人，只有大概约200元。那么这个数字是平均数，我查了一下，你像上海、北京就比较啊，因为两个城市比较啊富裕，就高一点。上海的城乡这个保障啊，农民啊，或者说城乡那个居民，平均有1000多块钱，但是有一些偏远的，像这个贵州啊、云南啊，那可能就比较低，200元都不到。那么国家现在的保障是103元，去年加了20元，变成123。那么，然后地方政府呢，根据你自己的富裕情况，给予一些补贴，对吧？啊，所以会高于123，那么当然有的多有的少，所以网上呢，我看也有很多啊，那个老百姓啊发牢骚也好，讽刺也好，他说加20块钱买1斤半猪肉，那我们这里的20块钱只能买0.4斤牛肉，那么这个问题啊，在这里就这点钱，他们是这种养老金啊，不仅仅是买吃的，那关键是他们那个。123元啊，要管吃喝拉撒，还要看病吃药。那么这个当中呢，啊，城乡居民他这个养老金只有123元，但是我们看到城镇职工养老金呢，人均是要高达3164元，差距是15倍。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城市老人讨论退休生活他的品质的时候，农村老人却还在为活下去挣扎，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养老现况的一个写照。
那
它的差距竟是这么大，徐波。
那么经济学家陆挺呢，他在披露中国养老金制度弊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的，首先肯定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农民养老金啊，从无到有。但是呢，却披露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就是说，农民们，你们不要不满足了，就这200块钱，过去你有吗？还没有呢，对不对？那么请教汪博士，中国农民养老金是如何从无到有，但其实也仅仅是聊胜于无，或略等于无的呢？
对，我想总体来看啊，中国14亿人，因为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严重，所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去年9月份中国宣布，从今年1月1号开始，2025年1月1号开始要延后退休制度啊，男生从60岁变成65岁，女生从55岁变成58岁， 但即使这样啊，有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到啊，2030年中国整体的养老金缺口将近有70万亿人民币啊。但是这不光是整体养老金缺乏，而且这个分配是极其不公的。那这历史上我们大概知道中国的养老金从一开始就分成三个部分啊，一部分就是所谓公务员的这个养老金制度，那他们就是完全是跟工资挂钩，然后跟你最后一年的工作年龄的时候的工资挂钩，基本上退休以后保障你这个80%、90%、100%的所得替代率，就是你即使退休了你还是拿原来一样的工资啊，而且跟着通货膨胀不断上升。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在30年前开始建立，逐渐在过去十几年成熟的所谓城乡职工养老。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有将近，现在大概概括了将近4亿人参加了这个城镇职工养老。那这个部分刚才就是我们说到的，大概有人均收入大概是一个月3000人民币。
嗯，
但是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窟窿的啊，时间越久啊，会发觉这个窟窿越大，所以中国政府是需要延迟退休年龄啊。那公务员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有很大窟窿，但是它是由国家财政包底的，所以呢应该是国家不破产，那公务员的退休金还是有一些保证的啊。
好，
那刚才讲到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包括1.7亿农民的这个养老金，这个是过去十几年建立起来的，它只是在我看来它实际上不算是养老金，因为这个数字实在太小了，这相当是一种零用钱的补贴。
嗯，
就是这些人没有被刚才前面两种养老金包括进去，还剩下大概有5亿多人，这个我政府就每个月发你一点零用钱啊，让你这个不至于完全这个饿死啊，是这样一种概念。
好的，
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养老金制度。
嗯，好。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啊。三少爷，我们的观众，他说呢，现在的农民和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相比，已经是天堂的生活了，知足吧。Jack 刘说，体制内的人不算，他们走财政又不走社保，走社保的是事业编和国企人员，打工的最惨，交的最多，拿的最少。到处瞎逛说，中国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几乎为零，也就紧巴巴的自己养活自己，还要国家给你养老金，这不是做梦吗？哎，这个到处瞎逛这个评论很有意思。他说，农民养老金为什么这么少呢？是因为你们对国家贡献的少，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悲剧，中共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文革前的艰苦岁月，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改革开放之后呢，农民得到的实惠呢，又是最少的，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从国家经济发展中受益。来请教季先生，过去20多年，据报道，中国养老金年年在上涨，却为什么出现了目前这种现代文明国家中少见的两极分化的严重的不公平养老金结构呢？另外，农民真的是对国家没有贡献，所以理当享受，现在不是享受了，理当就应该有现在这种紧巴巴的仅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养老金吗？
这里的原因是多重的。第一个我认为制度体制的必然啊，中国是属于计划以及权力集中的政府，社会保障它首先考虑的是掌握权力的少部分人的利益，其次呢，社会还要考虑，政府还要考虑维护保障政权的相关部门人的这种利益，第三，人道要考虑 服务权贵们，所以自己人的那部分利益。那么层层下来到最底层，自然就没有资源了，对吧？也没有人多少人有心情来想他们的利益。第二个呢，政府也不是不考虑，也多次给底层的农民群众啊、群体啊涨一点。今年的一号文件就提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基础养老金，对吧？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怎么逐步提高，因为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来自于2009年9月1号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业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最开始是每个月55元，15年过去了，才从55元逐步涨到了123元。那么算了算，平均每年涨了多少呢？涨了4.5块钱。就有学者提出，农民应该起码每个月应该有800元的养老金这种，那么如果按照这么一个速度，大概的不公就出现。回应一下刚才那个网友说的，有的人认为农民不交社保，他们有自留地，还可以养鸡鸭，所以养老这一块呢就被忽略了，或者根本就不应该。是的，农民甚至不少农民工可能都没有进入了交社保的系统。但在我们国家工业化进程当中，我们知道农民是做了很多牺牲的，他们是交公粮、交农业税，在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那个农民呢是进城务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没有能够享受平等的福利。如果要靠他们自食其力，那不叫养老，那是还是把他们到老年了还看作一种劳动力。所以有学者他是说，这么多年来是国家政府城里人亏欠了农民朋友的，国家发展过程当中以城市优先，农民的养老制度呢建立的也很晚，长期亏欠以致基础很低。另外你像现在农民的农作物，他的这个种出来的农作物基本上还是统购统销，那个价格也不是自己按照市场上可以说的算的，这个都是对城市的贡献。所以这些啊是他们至今不能享受到这个应该有的养老待遇的根本原因。主播，
好，那么关于农民该不该有养老金这个问题呢？我们聊天室里的争论也很大。一位叫乌里乌里这位观众，他说：“你交钱的时候不交，你发钱的时候自然就少；你不交养老金，就肯定不会给你发。”另外一位叫 S Penny 说：“中国农民没交养老金，你知道农业税和公粮是什么时候取消的吗？还有义务劳动就不要说了。”官媒承认，到了该改变这种严重社会不公的时候了，呼吁7%的群体要让利给55%的农民。官媒还说，如果不下重手促公平，那么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就难以实现，而这一切必须要7%的人展现出高风亮节的精神，否则无从谈起。来请教汪博士，呼吁7%的群体让利给55%的这个群体，等于呢呼吁制定政策的人要高风亮节，牺牲你个人利益向农民倾斜，请问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的办法呢？
说老实话，中国的军工教现在每个月平均6000多人民币的退休金也并不是很高啊。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整个国家的社会财富的划分是有结构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政府拿太多的钱去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花销上面了，而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老百姓。那如果你中国每年啊，什么所谓"一带一路"的开销啊，什么中国的维稳的开销啊， 中国的军费开支啊，中国的这些个公务员、政府官员的吃喝玩乐的开支啊，各种各样，像现在川普、像这个马斯克在做的这些查账，把他们好好的在中国也查一下，把这些浪费的钱、把这些不该花的钱给他省下来的话，那我想发给中国农民做这个养老保险的话，每个中国农民都很容易把他的这个养老保险提高到800人民币一个月啊！我觉得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胡乱花钱，这个大量浪费所造成的这个社会财富的不公。
嗯，好的。我们的上半场的讨论时间呢，实际就已经到了。这样我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些这个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鱼次郎说，中国对外大撒币的钱一定让非洲国家的老人叫安心养老。另外一位叫何周莲说，问题很简单，5%是社会主义体制内，但还是分3、6、9等，55%根本是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但天天被教育社会主义好，另外38%自以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不吭声了。嗯，另外叫绿豆兵说，中国的福利不是体制内就等于没有，钱都拿去养老爷了，中国如果不养老爷，大家都能活得很滋润啊。这就是刚才汪浩博士啊，他说的这个道理。另外一位叫董江蔡说，公务员养老金几万元，最辛苦的农民才100-200块钱，这公平吗？是的，这些问题呢都值得大家呢这个仔细的思考。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和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倒闭潮、降薪潮来了，中国医院财政困境有多严重？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倒闭潮、降薪潮来了，中国医院财政困境有多严重？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房地产危机引发的经济下行蔓延到医疗产业，过去5年中国有200多家医院宣告破产，而前一个5年破产医院仅有7家。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破产医院呢大都属于中小民营医院，但也不乏大型这个公立三甲医院。与此同时，各地医院频频传出经营不善和财务紧张的消息，大批医护人员爆料被欠薪和降薪，白衣天使纷纷加入年关前讨要薪水的维权行列，这在中国呢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纽约时报援引官方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国医院增加超过1倍，民营医院增长更达3倍之多。那么中国医疗费用连年攀升，为什么各地医院还是入不敷出？ 百姓抱怨看不起病，医护人员抱怨欠薪降薪，那么钱都去哪里了呢？医院倒闭潮和降薪潮短期内会不会得到缓解？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王浩和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最近一段时期，我们看到中国医院的破产倒闭潮、降薪欠薪及讨薪潮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一个对象。首先来请教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汪浩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各地医院出现的这个经营不善和财务紧张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从短期来看和还有长期的原因啊，短期的原因当然这个在三年疫情期间，中国医院浪费了大量的经费去做各种各样的快筛啊、打疫苗啊、这个清零啊这种费用。那疫情以后，中国的整个经济特别是消费不振，老百姓没有钱，所以大家不愿意花钱，尽量节省，所以总体来说去医院这个看病的人实际上是变少了。那这样的情况造成了整个医院的这个收入也在变少啊。那这是一些短期的现象，但长远的问题当然是一个第一就是人口老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化严重啊，但是呢，中国的整个医疗保健制度啊，所花的消费的费用占 GDP 的比例太低啊。中国这跟当然跟美国没法比，这全世界没有国家可以跟美国比，但是跟这个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来比，中国整个在医疗上面的费用实在是花费太少了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个医疗保险还是这两年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使得这个一个人如果真的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保险对于他的 cover 是不够的啊。那当然最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对来说中国比较特有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即使在非常有限的医疗保险的消费费用里面，开支里面，可能将近70%-80%都给国家高级干部啊用掉了啊。那这个问题前几年在中国媒体上有很多讨论，我不觉得这几年有本质上的改变。中国每个好的医院，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还是有非常高的比例所谓高干病房或者高干待遇，那高级干部大量占用了医疗资源，也造成了整个这个中国整个医疗结构和医院的运作的很大的困难。
那么说到医院经营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我因为这一次这个节目呢，我采访了一位东北的朋友，他告诉我啊，他的母亲呢是中共建政前参加工作的啊一位退休人员，因为在中共建政前参加工作嘛，所以啊民间称为退休贵族，不但退休金过万，而且免费入住沈阳市最高级的医养结合的养老院。两年前呢，属于中职系统的这个一家高级养老院破产倒闭了，老太太就转入了东北国际医院下属的一家养老院。上个月接到通知说医院外包给餐馆免费供应的三顿饭改为两顿了，因为裁员，一些为老人设置的康复保健项目也都取消了，所以老人和家属愤愤不平。这是这个高级养老院，只有那些退休贵族 才有权利入住的这样高级医养街和养老院的情况。那我就请教目前人在伦敦的这个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从这个个案中可以看出中国医疗体系步履维艰可能不是个别现象，您看是不是这样呢？
是，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之中曾经遭遇过三大难题，就是教育、住房和医疗。在经济向好时呢，开始呢有所缓解，但是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啊，利益是向不同群体倾向的，尤其是向权贵倾斜。那么中国医院资料的使用产生不公平呢，这些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啊，问题就显现的特别啊这个明显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啊又凸显出来，原来就没解决得很好。所以许波你讲的例子呢，我觉得只是冰山一角。这个老人呢，他享受的是公费医疗，是权贵，但是权贵现在也因为资源有限受到限制。其实啊，他这个退休金10000多也算不了什么大干部。按上海的标准，一个退休的厅局级干部退休金都可以拿到20000。那么他们退休有红本子，享受公费医疗，都是绝对有保障的。那么在中国啊，公费医疗是一种有政府财政全额负担医疗费用的制度，主要适用于特定人群，它就是包括有级别的离退休干部、在职的司局级以上的干部等等。那么中国有厅局级、司局级以上包括他的副职干部大概有50000人，那些集中权贵这个治疗的医院呢，都是由国家包起来的，所以这些医院他不怕你乱用资源，反正是国家给钱。尤其是高级干部，有些部级以上干部啊，每月的工资津贴就是退休了都有好几万，因为特权他可以躺在医院里照拿工资。那么家属呢，我就听说不少人就是家属要求用各种好药，即使他已经到了临终也要为他续命。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拿工资，拿几万，家属可以拿几万块钱的一个月，然后各种进口药拼命用，一天10几甚至几十万的，是吧？那个就是把纳税人的钱是少数人在得益。那么现在这个资源遇到困境了，级别不够的可能就是那位老太太这样就被遇到了削减费用的这样的命运。但是这位老太太还是幸运的，她只是少了一顿免费餐。中国有多少老百姓都在为三餐发愁。最近我看到冲上百度民生热搜网的第一条的一则消息，上海某小区是100户这个住户当中有58个人失业，他们加入了失业互助群，一失业以后谁来给你交5金，以后是不是也不能享受医疗养老这样的一个保险了呢？而现在上海说2024年的失业率是4.2%，对吧？100户里边58人失业，怎么可能是只有4.2%呢？所以网友现在说了，原来以前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啊改了，再也不叫失业证了，而改名叫就业创业证。所以啊，这个经济不好，没钱了，这种变天才是根本的原因。许波，
好的。那么一边我们看到呢，一边是全国卫生总费用高达9万亿元，连年攀升，平均每人每年就就诊呢就超过7次，国人住院率呢超20%。另一边呢是今年以来频频传出的这个医院欠薪与医院倒闭，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就有数十家、上百家大中型医院破产倒闭，三甲公立医院也频频传出降薪的这样一个消息。我来请教汪博士，为什么一方面医疗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而另一方面呢，作为利益最大获得者的医院生存却越来越难了呢？这是为什么？
Well, 这个中国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化特别的快速啊！现在中国大概 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整个人口超过了16%了。那这个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当然他们需要支付的这个医疗费用是占 GDP 的比例一定会逐年上升啊，这个是人口结构造成的啊。但是呢，问题是整个中国政府它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保障全社会的医疗保险制度，而这个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有太多的漏洞和太多的倾斜。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政府的干部所谓军公教人员也好，特别是有级别的干部大量享受医疗资源，造成了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医疗资源的这个极度的不公。这个医疗资源的享受的不公平比我们刚前半段讨论的这个所谓养老金的分配的不公平，7%的人口一个月养老金6000块，另外有55%的人口一个月的养老金可能只有200块，这个差别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消费所表现出来的不公平可能更严重啊。这个状况造成了整个中国所有的人的关系都非常紧张啊，患者跟医生的关系非常紧张，一般老百姓跟官员的关系非常紧张啊，这个医院跟社会的关系也非常紧张，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那这样的过去几年医院又大量的通过各种各样的赚钱的办法大量的剥削患者不该开的药多开很多，然后不该做的检查多乱检查，然后想尽各种各样办法来挣钱然后医院又大量投资所谓基本建设，造楼啊，搞各种各样的贵的这个器材啊，搞这些东西。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因为整体的社会的经济状况不好一般人花不了这个钱了所以的整个社会的这个供需关系就发生了不平衡，所以这个医院现在要倒闭了。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啊，的确很令人困惑啊。一方面老百姓埋怨看不起病，另一方面呢，医护人员却抱怨欠薪降薪，那么这个钱都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挺令人困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哪些主要因素造成了今天中国医院步履维艰、前景堪忧呢？
那肯定就是许波你说的，这个钱没钱了，那有钱都不是问题，那问题是钱去哪里了？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了想，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网上有个帖子介绍这个来自环球网的数据，近四年中国合计对外援助达到了60365亿元人民币，平均分配到每个中国人每人大概4378.28元人民币。那么这是一个钱的去处。第二个呢，网上也有人统计中国高官贪污排行榜，那个这个数据呢我没去核实，那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啊，他排了5个，中国印钞这个造币总公司一个官员陈耀明，他私印了20000亿人民币登上第一。那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范吉湘涉嫌受贿9700亿还有中国海洋石油什么的等等，5个人，这5个人呢加起来大概就有50000亿。这个数字有点夸大，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真实，但是这个5个人应该是最近查出的贪官的一个冰山一角，就是这些贪官所贪的钱，我觉得加起来跟对外援助啊，应该也不会少到哪里去，甚至于更高。第三个，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成说过，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对吧？ 他还说，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3-4个地市级干部、10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啊，也有人说是公粮的这些这个公务员啊，那些人数呢，中国有8000万人。因为我看过南方周末的文章说，大量二线干部出任私企的这个党委书记啊，那个这些啊，按照如果说一正两负来计算，那么那些全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当中的党委书记啊，大概有960万个，
嗯，
对吧？按照这个啊全国来计算的话，政府司那个书记大概有4800多万个，按照每人年薪5万，那就是24000多亿啊。这些钱啊，你去查一查，这些钱是该不该都往那些流的？但是从医疗这个角度来说，投入的也太少，对吧？钱不够就是原因。2022年全国卫生总那个总费用是8万多亿，人均卫生的总费用是6000多块钱。那么我们看美国2021年年度医疗支出是4.2万亿美元，居民人均个人医保保健支出是1万美元，对吧？那个这个互相之间的差距就很大，一个是投入少，另外就在其他领域大量的啊乱投钱被贪污，那么这个可能就是造成中国很多民间啊生活受到困境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好，
徐波，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选读几位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啊，一位叫 Eric Vladimir Zaka。他说：“人性贪得无厌，公费完全报销，医药费还不够，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吃那么多药，怎么办？拿着免费的高价药转卖药店和其他人。”这是指中国医保方面的这个弊病。另外一位叫狮子先生说：“医院还面临一个更根本的挑战，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医保基金进款的速度，地方政府也没有钱为公立医院提供急需的财政支持了。”另外一位叫鱼次郎，他说：“才几年前还看过医院办年终晚会那种欢乐庆祝的景象，所有人都为好几个月年终奖金而笑不拢嘴，怎么突然就又是倒闭又是降薪呢？这是疫情过后的萧条吗？”我们这位鱼次郎呢，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特别点出这是疫情过后的萧条吗？这个疫情防疫3年动态清零，这个浪费巨大，医院呢可能承受了不堪负重的这样一个负担啊。我们这样请两位嘉宾简单谈一谈这个疫情3年动态清零对医院如今这个财政困难局面的这个短期影响好吗？啊，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一下就好。首先汪博士。
对，因为动态清零它大量的浪费了经费和浪费了医院的人力啊，而且很多时候它这个账是应该由政府财政来出的，应该由政府出的，可是政府拖着这个钱不付啊。现在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情况是这个所谓医保的资金周转很慢，然后政府应该给医院的财政补助不到位，所以这几年拖下来越积越多，所以医院靠举债来过日子，那时间久了以后当然就是要破产。
好的，
你、这个、
那么季先生你也简单给我们评论两句好吗？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汪博士刚才也讲了，疫情期间医院营运成本增加，但同时呢患者就诊人数减少，就是他本来应该有的收入没有了，对吧？收入锐减，那么就加剧了医院的财政压力。
好，
那么然后呢又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又在这个医保上要卡，因为钱不够，医保一卡很多不能报销，很多民众有些病他就不去看，现在就诊的人数也在减少，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么一个 情况。
好，
徐波，
那么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种种因素之外呢，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媒体叫三联生活周刊也发表评论指出，发达国家的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通常为10%左右，政府支出呢约占80%左右，10%、80%这个数据。但是根据2023年的数据来看呢，中国个人医疗费用支出占比为27.3%，政府支出呢这个占比仅为26.7%，本应该占大头的政府支出却比个人支出的占比还要低，那么政府投入显然相当的不足。请教汪博士，公共卫生系统这个医疗体系属于社会福利事业，那么中国政府投入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对，因为中国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啊，有两部分嘛，一部分叫做职工医保，一部分叫居民医保。那职工医保大概占人口的25%，然后居民医保占75%。大概95%的人口都在这两个医保之中哦。
嗯，
那这个你如果仔细去看它的规定，比方说像门诊的这个医疗保险，它有三个方面的限制，有起付点、起付线的限制，有这个封顶线的限制，然后还有这个报销比例的限制。你如果把这些问题计算一下啊，无论是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实际上你即使有这些医保，你作为一个患者能够拿到报销的或者被医保帮你支付的部分实在是占的比是蛮低的啊。个人要拿出来的钱的部分实际上是蛮高的，特别是如果你是得的一个是轻比较轻的症状，你去看病，你还没有到这个起付线啊，一般像这个好几百块钱，你才要可以要去报销啊，你在这个起付线之下，你要自己掏钱的啊。嗯、然后还有这个，你如果是非常重的症，你在这个住院的时候。你可能是上面封顶了那你一般像职工的这个医保，你每个月你的这个住院的费用最多不能超过50万人民币啊。你如果是像这个一般居民的医保，你住院的费用最多不能超过20万人民币。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得了一个重症的话，你可能要几百万人民币的话，那你就完全生不起病啊。
嗯，
所以所有这些情况使得一般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负担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就请季先生你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有人说医院的亏损潮还没有真正到来，那么这个从长远趋势来看，中国医院倒闭和裁员降薪未来会不会得到缓解，还是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常态化问题呢？季先生您就简单一两句话回应一下就好了。
对，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会的副会长于小宝，我看他说，疫情以后超过2000家医院因地方政府补贴减少，经营困难，面临破产倒闭的那个困境。
嗯，
啊，这个就是因为没钱了，是吧？如果这个没钱是一个大趋势。
好的，
政府没钱。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汪浩博士和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向普京示好，中俄是真朋友吗？二，解读特朗普的谈判策略，网友们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